你没发现最近的图文流量巨惨吗？
我不知道，我最近也没写。
哇，真是巨惨！
我也不写了，我退呼了啊！同志们，我退呼了。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伪娱评判啊！我是伪欧，因为我们这期要聊的是《雄狮少年》，是吧？所以就把小明信老师请来做嘉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知乎上应该算是电影小黄花，多领域小黄花，五个小黄花，色大啊，色 glass 色大啊，欢迎你们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色 glass， 然后在知乎是虽然说拿了四个小黄花吧，但是基本上都是以瞎写为主，都是以简单谈谈个人感受为主，没有什么权威性，包括今天的这个播客也是，主要就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看法，然后仅供娱乐吧，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大家不要相信色大说的啊，他特别专业，就是你随便一个东西都写几千字。小明奇老师，来
做。大家好，我是许多的小明奇。然后这次的《雄狮少年》是一个动画电影，所以就请了我负责动画啊，然后色大负责电影，对，这样一个组合啊。
对，我就负责喷啊，不是啊，你们觉得？就是《雄狮少年》这个动画整体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他这个把这个作品放到中国动画电影或者说中国动画的这种行列当中，他的概念、他的理念、主题、内核是很好的，他的走向是很好的，是为了对接市场嘛，对接受众的一个需求。中国的动画电影呢，它往往都会就是说可能去贴近中二一点，贴近热血一点，去什么反抗命运啊，
对
这种这样的主题，像哪吒呀、啊，然后悟空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像那些他们就是依托于这种神话 IP 的这些电影，这些动画电影，他们实际上拍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真正很完美、很在逻辑上很严丝合缝的那么一种反抗命运，因为哪吒和悟空他们本身就很强啊。
对，他们就是天选之人嘛。对，
他们就是天选之子。他们并不平庸，只是说可能动画里边会根据一些具体的一些剧情设定啊，去把他们这种原来的力量给压制一下，但不代表不存在，不代表他们不能够。
对，
那种感觉就是看他们那种中二那种反抗命运，就有点像看火影从前到后看鸣人的那种。
是是是，
一开始说你是吊车尾，结果发现你背景比谁都猛。
对，
对吧？是就那种感觉。
是是是。
所以呢，相比之下，《雄狮少年》它的一个设定就完全是，可以说它这个设定才是真的一个反抗命运，是平庸人反抗命运。
对对对对，
那么不管说从这个具体的一个背景、基础的背景设定也好，出身设定也好，还是说从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从这个人物本身的能力天赋来讲，他都是一个尽可能的让这个人物去平庸，去贴近一个最大多数的人，甚至说可能是比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种城市里的人可能要更低一点的。
对，就是尽量的普罗大众。
对，
就是哪怕是这个动画的受众可能都不在他的
这个
范围里，
都要比他去更高一点。那么这一点其实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就因为首先他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平庸的人物作为主角，首先他肯定和中国的神话就搭不上边了，那么他这个的话呢，就是从商业速成来讲是很有勇气的一点。
对对对，
可能大众受他可能和大众的一个一种喜好口味，
对，
可能不是会很符合。
对，大众可能看到哪吒，看到孙悟空就想去看看是啥，他这个就是先天性的，就是先把这部分人给刨了。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他这种剧情呈现，你一个平庸的人，同时你又没有天赋、没有能力，你怎么能够去塑造出那个热血？你怎么能够去塑造出，就是你怎么能让他的一个反抗命运，他这么一个主题，在情感上能打动人，有张力、有说服力？
对，
这个是很难的。我觉得就这么两点吧，就是说，从概念上、从走向上来讲，他的一种怎么说呢？思路，一种构思走向，在这个这些年的吧，这个国产的动画电影里边是比较少的。这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价值。当然就是说剧作完成度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缺陷，这个就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再说。所以整体评价是， 好还是不好，就简单粗暴一点。
这个我觉得好与不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就看你自己，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放在就是说现在一些大热的国产的动画电影的这个行列名单当中，它绝对算是好的，而且是有价值的。
那
这两个不太一样。
对，这样不一样。对，
比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个人更看重的是
剧情，
不仅是好，而且是有价值的。它有一个独特性。
那小明星呢？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很讨巧的用动画的形式表达了一些真人电影可能在现在的环境下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就
是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国产电影里面看到去城里打工然后睡所谓的下下铺，就是在床的底下这样的镜头，然后竟然是在一个动画电影里面。就虽然说我去看的那一场其实是小孩子居多嘛，大家可能还是抱着一种动画片是给小孩看的那样一种认知去走进电影院的，但是能感觉到主创团队它其实是包含了更多的表达的内容，它想要承载更多的东西，然后它通过了动画电影这个形式去表达，就让这个《熊市少年》这个作品它我觉得怎么说和以往的国产动画电影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吧，它不再是原来或者是哪吒也好或者是白蛇也好依托于一个传统神话 IP 去讲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而是讲了一个很现实主义的，然后又夹杂着一些热血啊青春啊这种更多的和照进我们现实的东西，这是我觉得熊市少年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一点。然后整体要说好还是不好呢，我个人倾向于是好，对，而且是很大一部分是倾向于好，当然确实是有一些缺点，但我整体我在电影院看完我是很受这个电影的打动。
也就是说抛出冰箱理论，这是一部好作品。
确实，
对，四大刚才说这是一这都是你们都是夸的吗？感觉你要骂，结果你上来也是一个
不整体上我觉得咱们不说宣发之类的
啊，不说宣发，
咱们就是仅以作品内部而言，整体上肯定是倾向于好的。就是说虽然怎么说呢，虽然说有瑕疵，有很多的，而且是很多的瑕疵，是挺关键的瑕疵，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用瑕不掩瑜来形容。可以用瑕不掩瑜来形容。
是这样。那我说我的感觉吧，我的感觉跟小冰心也差不多。我感觉我每次说的都是
每次我都说的和韦欧老师想的差不多。
对就是我比较偏向的也是比较好的一部分，然后我想说的你们刚才也说差不多了。
面对万重浪击，热血向那，
我单刀直入直接聊辱华的问题好吗？
对，
可以吗？开局网站
听众最感兴趣的。
对，我知道你们点进这个标题就是想看着，就是想听这东西的。
对，就想听这东西啊，辱华没辱华啊。
来吧，色大先发表一下就行。
对，色大先来。
辱华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敏感，我只代表我个人的不成熟的幼稚的观点啊。首先中国导演，一个中国导演拍摄的中国作品去谈辱华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成立的事情。然后辱华的点实际上争议的辱华的点就是眼睛的塑造嘛，眼睛的一个作画方式嘛。
对，
我只是看过作品啊，我是首先我得声明的是我只看过作品，然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演的回应啊或者怎么样的，我看的我没有怎么接触过，就仅就这个作品内部而言，对这个为什么使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眼睛的一个作画方式，我说一点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刚才也说到了，主创是想让一个平庸的人，没有什么能力天赋的人，平庸的人去反抗一个自己平庸的命运，这是他的主题。那么眼睛实际上不仅是眼睛也好，或者说整个的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人设也好，人物的一个形象就是整体的设计也好，它实际上都是对于这个人物本身平庸质感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途径。
同意。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人物形象非常的符合于我们审美标准当中的那种美，那么这个人物他就不平庸了，在我们看来这个人物就不平庸了，他是好看的，他是帅的，但是他不是我们大众化的，那么大众化的实际上就是平庸的，对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人物设计，这个人物的设计，不管是眼睛也好，或者说别的什么其他地方也好，手指头也好，头发什么也好，
嗯，
都不能够去太美，都不能够太去符合一个审美，
嗯，
反而就是说他可能要去把这个，可能要设定的去比审美标准可能要那个线要往下一点。首先来讲，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导演的一个初衷吧。你要是说从结果论上来讲，这个导演是不是想把这个人物做得不那么好看，甚至说故意去做丑，那么我个人认为是的。
嗯，
但是这个，但是我们不能只看结果，我们要去看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导演这么做的动机不是为了去故意的去在作品的外边去辱华呀，或者怎么也好，或者说去贬低谁也好，他没有任何作品外的目的，
嗯，
没有太多作品外的目的了，
嗯，
而是说为了一个自己主题的表达方式，
嗯，
那么我们看到的，可能我们重视的，可能是眼睛，
嗯，
但是呢，他不仅是眼睛，他可能发型啊、身高啊、什么一说话方式啊、动作呀、啊、神态什么的，他、
嗯、
可能都是去趋于平庸的、
嗯，
都是往这个美的反方向去做的。
嗯，就故意的要，就是为了突出剧作的效果，要做成现在这样的人物。
包括就是说，知乎上有一些就是做画家吧，
嗯，
一些专业画画的，
嗯，
他们会去从一个作画的一个比例角度去强调，就是说。即使小眼睛也可以很好看，
嗯，
所以说呢，你弄这个小眼睛是故意做丑，
嗯，
是这样，
嗯，
小眼睛也可以很好看，
嗯，
但是导演不一定是不知道，就是说小眼睛也可以这样画成好看，而是说他故意不去这样做，
嗯，
为了他的一个主题表达的一个逻辑的一个严谨性吧，
嗯，
他故意去这样做，
嗯，
所以，嗯，我觉得从导演动机来讲。它是没有辱华的，
嗯，
当然了，可能眯眯眼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抛开作品内部，
嗯，
去独立的就看眯眯眼这个事实，
嗯，
我们去延伸它的一个在作品外部的一个延伸的定义、延伸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它扣上任何东西。
对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对这个的批评也都是基于这种延伸的。像色大说这种延伸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真的走到电影院里面去看，
嗯，
而是通过一些网上的言论啊、一些截图，
嗯，
这种延伸出来的东西，就擅自的觉得这是一个有侮辱歧视性的一个作画也好，一种形象也好，对，就是确实这，我觉得就是两种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嘛。有的人就是会更愿意关注电影的内涵，而有的人可能就是更在意这种外延的可以联想到的。这种可能的这种指射吧，
嗯，
我觉得刚刚色大讲的就是说他这种人物形象的设计，其实我蛮同意这一点的，就是里面三个主角小孩嘛，阿娟、阿猫和阿狗，
对，
他们其实都是各有各的那种特点，但是其实也是那种很就是说怎么说，不是那么甚至可以说不那么普通，而是就是普通以下的那种特点，
嗯，
主角阿娟是一个一开始留着那种西瓜头的小男孩，
西瓜头。
然后他的那个家庭背景是说爸爸妈妈去打工，他自己是一个那种留守儿童，所以很明显就能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儿童，他平时生活的环境是怎么样，就可能他的头发是没有时间打理，所以会留那么长，
嗯，
对。然后那个阿猫的话，就那个头发都乱七八糟的，然后瘦得像个猴一样，
对。
然后他那个眼睛，就是与其说那个阿猫那个眼睛是眯眯眼，我倒更觉得就是说一种同样的手法，其实我们在别的作品里也见过，就是火影忍者。火影忍者一开始的时候，鸣人的眼睛也是那个状态，就是一个眯眯眼的一条缝，就是表达他这个人物是一个就一个小屌丝的感觉嘛，对。然后直到后来鸣人他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可靠之后，他那个岸本其实会故意的刻画他眼睛那个清澈的眼神，然后去表现这个人物的成长，
是。
但是阿猫在电影里面没有这样的成长，但是我觉得前面的处理应该是类似的思路，就是一个看上去就不怎么靠得住，然后弱不禁风，没什么前途的一个小鬼，阿猫这个人物承载着这样的形象。然后阿狗就更普通了，就是一个比较
小胖
胖的，对，就那种可能虚有其表，然后就容易挨欺负那种小孩，
嗯，
就和他们三个在电影里面的那个处境是比较符合，
就是一致的，就是他们的人物形象跟他们人物在电影里面的困境是一致的，
对
对,
对。然后包括女主角阿娟，女主角那个阿娟，她的眼睛也是，其实怎么说，也在通过一个正常的视角来看是蛮奇怪的。但是我前两天是跟朋友交流看到一个说法，
嗯，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嗯，
就是说阿娟的原型可能参照那个护领街杀人事件的女主角， 那个脸还那个眼睛其实是蛮像，就对比一下真的还蛮像。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对，
就是就是
那个发型那个感觉，对吧？
嗯，
所以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就得看导演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参照了。
嗯，
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嗯，
而且实际上除了眼睛之外，那个女主角在车里的那场戏的时候，
嗯，
给那个女主角的一个侧面镜头，
嗯，
鼻梁也特别低。
鼻梁也挺低，
鼻梁也特别低，
嗯，
鼻梁低很正常，就是咱们东亚这边人种鼻梁
就
是很低，
它
就
是和眼睛是一样的，
是
一致的，就
是
说它是一致的那种审美的风格。
嗯，
对对对，
我记得在人类学分类上，咱们这边好像是蒙古什么人种啊，
嗯，
就是好多年前在知乎上看了科普了，我就具体我也忘了是哪个，就反正咱们东亚这边是这个人种就是这个样子。
嗯
嗯，这个东西吧，倒不是说他故意要做成这个样子。就像色大跟小明星刚刚说的，就是他导演要做成这样的人设是为了为他的剧情服务的嘛，对吧？因为色大来之前还说，哎，好多人说这个不好，好多人说这个布鲁华啊，这他你刚刚那个说法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
很多人拿现实中我们真的长这样，或者说这个现实中也有这样的眼睛，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不构成辱华，来去辩驳所谓的辱华的观点。
啊啊啊，
对，
哦，对对对，
反驳这个事情，
嗯，
就是说批评这个电影的人，他们的所持有的观点是因为眯眯眼所以辱华了。
嗯，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和他们去交流吧，
嗯，
我们要去阐述我们的观点，甚至说去反驳他们，个人认为啊，很多人现在是放在了一个作品之外，
嗯，
在现实世界当中，
嗯，
去尝试着去说服别人，在现实世界的西方当中，眯眯眼不是辱华，
嗯，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全面的一个说法，
嗯，
因为在西方的一些语境、一些动作、
嗯、
暗示性的动作和姿势当中，
嗯，
确实有这相关的这方面的一种侮辱性的暗示，
是
贬低性的暗示，
嗯，
当我们去为了这个作品去辩护吧，不能说辩护，就是我们去正面评价这个作品的时候，
嗯，
我们去正面的去评价去看待这个眯眯眼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落回到作品的内部，
嗯，
去讨论就是说作品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嗯，
而不是说作品外的与作品无关的现实世界当中是怎么样的，
嗯，
现实世界当中怎么样和作品内部实际上关联性不是很大，
是，对，这又回到刚刚说的所谓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就其实不同的人群他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是这样，因为色大刚刚说那段我就觉得，哎，色大这说的不是我，但是你刚刚又说一遍我觉得还跟我还不一样，因为我的观点是眯眯眼这个事情在西方就是辱华，这个是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
对，
因为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不管是从当时就是华工那个旧金山当时的那些劳工来说，还是到现在那些华裔来说，的确就是这样。
对。
然后我的观点是，我不是在知乎也写文章了吗？我当时的观点就是，我是觉得眯眯眼辱华这个事情是在西方的话语环境下才会产生的一个东西，
嗯，
就咱们作为中国人没有必要用西方人的那套话语体系来攻击咱们自己人，
对，
我是这么想的。
对，
就是我当时举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这就相当于义和团拿着洋枪洋炮去打唱京剧的，何必呢，对吧？
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动画作品当中出现了一个单眼皮小眼睛，同时还不是长得很帅的单眼皮小眼睛这么一个角色，
嗯，
就去认为他辱华了。
对，
眯眯眼包括在西方其实也是，
嗯，
他眯眯眼在西方确实是辱华，
嗯，
但不代表和单眼皮小眼睛沾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辱华。
对，
比如说廖凡在他拿过金熊，对吧？
嗯嗯，
廖凡拿金熊这个事情，
嗯，
那你能说是西方因为廖凡是单眼皮小眼睛所以给他金熊吗？不能吧。
哎，很难说，我觉得网上真的会有这样的意见，
会有
人真的这么认为，
但是大部分人应该会觉得这个是挺扯的一件事情。
确实，
实际上他这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
嗯，
就是说西方，当西方去真的去说眯眯眼了，并且做出相应的姿势，
嗯，
相应的表达内容的时候，
这是
眯眯眼才是辱华。
对，
但不代表说任何沾上小眼睛单眼皮这个事情都是辱华，
嗯，
对吧？
确实，我觉得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如果你不去过多的关注网上的这些关于所谓的价值观冲突啊，然后关于这些的言论的话，你就是 没有任何预设的立场去看这个电影，你就不会觉得有这种东西的。包括我和我女朋友一起看的时候，我之前我跟她说了，说网上对这个片子好像有一些负面评价，说这个人物会长得比较丑。然后刚开演没多长时间，她会跟我说确实有点丑，对。但是后面看到后面之后，她觉得这些电影还蛮好看的，也不会觉得说有被侮辱有被冒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多回归这种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身边活生生的人交流，而不是去网上进入到另外一个话语体系里面去，跟那种思维已经就是进入那样的语境下的人去交流。
对，或者这么说，就是咱们就作品论作品，不要想那么多其他的，就是可以想，但是要有逻辑跟基本的审美判断。我是这件事情我是这么想，因为咱们中国是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嘛，就包括你看，就咱们看了现在好多动画，
是，
还有漫画，还有包括电影，其实也是它的叙事框架、叙事体系都还是西方日本那边的，
确实，
就咱们中国没有独立的这边。独立的审美体系，因为没有这个东西，还没有，也没有一个独立的逻辑体系，所以就导致咱们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用西方那套逻辑去套这些东西，还有用西方的审美去套这些东西，这就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
是的，
我觉得就是在看作品之前，不要去预设前提，
对，
不要去预设前提，不要去有一个预设前提，然后在作品当中去找那些点，你找那些点，
怎么都能找着，
你永远能找到，
对，永远能，
你永远能找到，
你要是带着立场去看的话，永远能找到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
对，
对，
是的，
是的，
找到一个点，找到一个局部的点，然后去抛开作品对它的用法，去直接扣帽子就完了嘛，你总能找到一个相应的和你预设前提能对得上的一个概念，这个东西，得一个载体，
啊，这边聊有点聊太深了，我操！
那我们就还是回归电影本身吧，我觉得可以聊聊大家对电影印象比较深的部分呀，或者情节或者人物什么的。
其实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我最喜欢的吧，实际上就是他的第三幕，戏剧结构当中的第三幕，就是最后高潮那个部分，
那段确实，
他前面实际上拍的我个人认为不太好，但是那个第三幕太好了。他的一个主要的缺陷在于一个剧作完成度不高，人物塑造的起承转合内心推进的一个完成度不够，
就
不太严谨，对，不太严谨，
就铺垫不够，
太机械了，但是呢，当他来到那个第三幕那个高潮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一种非常好的那种运镜，那种节奏的把控，那种呼吸感，
是
包括构图，
是
包括对于比如说，比如说擎天柱，然后比如说那种象征着他的那个，就是在前面也出现了一个意象，就是
高山，
象征着他的那种理想化的那个森林，那个森林这些意象的再利用，包括那个狮子，
对，
狮子去走向那个佛，走向那个佛像，
对对，
象征他的那种心中那种纯粹的那种信仰，那种精神力量，他把这些东西，这些和叙事文本和叙事结构无关的东西，
做
这些电影化语言的东西，去放到那个第三幕当中的时候，他在第三幕当中利用这些元素，利用这些手法吧，电影语言的手法，他创造出了一种非常直观、非常直接的那种情感渲染能力，那种情感打动能力，这个至少在那一瞬间，就是他跳擎天柱的那一瞬间，包括之前那一个停留，在那一个短时间之内，他可以让说句可能有点自我吹捧的话，即使像我这样的观众，也能够在那一瞬间暂时性的去抛开他之前那些戏剧结构是戏剧文本上不太好的地方，去被他打动，厚着脸皮说一句，现在的大部分电影能够去给我一个直观打动的其实不多，但是这个《熊出没》那个第三幕那个高潮，它是可以给我这样的打动的。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呢，其实最终它要实现的艺术效果还是一个直击心灵的力量。
对，
这是很重要，这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不是说这个叙事不重要，但是呢，它 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它一定要去能够对于心灵有一个直观的力量。
嗯
嗯。
那么《熊出少年》在那个第三幕，他至少在那一瞬间，他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嗯，
这个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对，我接着色大这个说，我就觉得，就说回我之前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它正因为它是动画电影，所以才能把这个刚刚说的这些视觉的这种意象的表达结合的这么的自然。
嗯，
对，
我很难想象一个真人电影里面会插蒙太奇插一个狮子森林，然后又和这个人物结合得很好。
嗯，
对吧对吧，然后包括他舞狮啊和那个擎天柱的那个动效，还有那个全场为他一起擂鼓的那个高潮的部分，我觉得这都是动画电影他自己的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带来的魅力。
对对
对，换在真人电影可能这个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或者会觉得有点出戏，有点尴尬。
嗯，
嗯，对，所以导演组选择动画来表达这个方式还是挺准确的。
嗯，
然后我个人印象怎么说，我最深的或者说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他们的师傅麦鱼强。
啊、
哦，
麦鱼强，
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年纪到了这个地方了，就看这种少年热血的作品反而不会更多的去带入那个少年本身，而是去带入那个失意的中年人。
嗯，
就是那个丧失的梦想的中年人。
嗯嗯，
因为我当时去看的时候，那天是加班加的很多，然后就很累，忙到自己可能已经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了，然后去终于把工作忙完，然后去走进电影院看了这个电影，然后看到那个麦鱼强为了就是重拾自己的梦想，就是曾经他也有过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他那个舞狮的那个目标嘛，然后结果沉寂了多年又被几个少年重新唤醒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就真的有一种设身处地被打动了的感觉，就自己可能也是这种走入社会以后会被工作压得自己忘了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热爱的东西是什么啊，然后需要那么一个时刻来让自己找回真正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就像电影里面说的，就别认。
嗯，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师傅这个形象其实是更能符合我现在作为一个加入就是进入社会的一个，也不能说中年人啊，对，青年人的那种心态其实反而是更贴近我的感受，所以我更喜欢这个人物更多一些。
刚才小明庆说的那一点，还有色大结合说色大说的那点，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好多人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个题材要用动画来拍，就是只有动画才能展现出这样的魅力。
对，
你如果是真人的话，真的像小明庆那样的说的那样就很尴尬。
对，
你想象一个演员站在一个大佛面前，然后有一只狮子走过来，那个画面不对，不对劲儿，那个情绪就不对。
对，
这个是他可能是为什么要拍成动画这个形式。二是我跟小明庆也一样，也很喜欢麦鱼强，又一样。
我多说一句，我当时看到麦鱼强的角色，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靠，是不是唯有老师在演动？
对对对，就是没有我也很喜欢麦鱼强这个角色，就像小明庆刚才说的，因为麦鱼强这很明显，他就是致敬那个周星驰嘛，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星驰就是草根电影嘛，对吧？就是草根生态里面的这些人就会重拾梦想啊，或者说什么做一条咸鱼啊，这种台词都是有的，包括好多那种搞笑的桥段都是很明显周星驰的桥段。
对，
再一个就是少女阿娟，少女阿娟虽然好多人说她丑。但是他初登场的真的一下就把我帅到了，就帅炸了，就是他们在那个村头那场比试，他那个动态展现的真的特别好，就他那个人体的那个柔美跟刚猛的那股劲儿结合起来，我靠，那场戏真的特别帅。然后就阿娟这个意象就好多年轻的小孩都有嘛，就是向往一个阶级比自己高的一个女性嘛，对吧？这个我文章里也写了，就好多作品，文艺作品里也有，因为《平凡世界》这些都有，有好多，就还有就是说什么，《大江大河》里面那个王凯演那个主角叫什么来着？我都想不起来啊。宋运辉，他也不也是傍上了厂长的女儿？很多人可能会这么说，但实际上人家是有能力的嘛。就是我是感觉文艺作品里面一直会有阿娟这样少女阿娟这样的意象来指导一个，不是来不是来指导。来引导一个男主角向上走的这个力量。
嗯
嗯，
他那个实际上就是男主角跟少女阿娟他的这条爱情线，
嗯，
实际上和主题是挺吻合的，
嗯，
连接挺紧密的，
嗯，
就是他物质那个女方的物质条件，女方的生活阶级，
嗯，
包括武士的能力，
嗯，
要比那个男主角要强。
对，
那么对他的一个爱慕，
嗯，
他的一个追求，对他的一个追求，
嗯，
实际上是对应了 吻合了就是男主角对于自己理想化当中的那种广理想化当中的那个广州的一个、
对应，
对
对应，
对，它是一个对应，
它是一个对应。
那么他去广州去找那个女孩，实际上是他对于理想化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尝试吧。
对，
就像他想要去广州去舞狮比赛，参加舞狮比赛，并且通过舞狮去获得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但是呢，到了高潮的时候，他跳擎天柱失败，同时也对应着爱情线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个少女阿娟身边有一个男朋友，
对，
还是丈夫呀，我忘了，
应该是男朋友，他没有明说，也有可能是哥哥，
一个恋人，
对，也有可能是
留个扣，反
正对，留了个扣。
那么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你，他实际上就这个爱情线就和他跳擎天柱对应了起来，就是你跳擎天柱。你的精神的那个凝结，那个象征，那个狮头可以上去，但你人要下来，
对，
你人上不
去，对，
这是理想可以上去，但是你现实要下来，
对，
爱情线也是，少女阿娇跟你凝望的瞬间，他可能对那一瞬间他可能被你打动了，但是当他被你打动了之后，他还是不会选择，
对，就没有啊，
对，所以说他这个爱情线实际上用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用的挺好的，
对，用的还是挺好的，这就是可以说是主创的一个，就像很多意象的用法一样，主创实际上还是想的挺多的，
这点倒是很好，就是我之前没有想过，我之前隐隐约约想到，但是没有想具体，因为他剧情里面具体描述他去广州是为了见爸妈，
是为了打工吧，
最开始是想要去广州参加比赛，
对，
参加比赛见爸妈嘛，
见爸妈，而且当时的话呢，他爸妈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对，
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对比，
对，
就是现实当中他爸妈是看着远处那种烟火，
对，
繁华与自己无关，
对，
然后吃着苹果，那个是现实的广州，
对，
但是他们两个打电话给那个小孩打电话。给他描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广州，是符合那个小孩理想化的广州，就是我们吃这吃那很热闹。
对，
这个是，那么这个就有延伸出了最后，延伸出了第一段，最后他就是他想要去广州，去实现自己的一个舞狮的理想，的这么一个部分。然后第二段才转入一个现实，就是他看到他爸妈究竟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他才去，然后最后他能去往的。不是那个理想化的广州，而只是一个打工，是现实当中的那个广州，它是有这么一个变化的。
对，哎，这深层次还真是这样。
对，
它
有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去广州，爸妈的原因是明线，对阿娟的爱慕是暗线。
对，它都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那么
一个冲击。
甚至他到了广州以后，真正去到广州以后，他已经把阿娟这个事情完全忘在脑后了，因为现实的压力压得他已经没有。
对，
时间去想这个事情，然而在街头一次偶遇嘛，当时是阿娟坐在车的这个驾驶座，她坐在那个副驾驶，然后她要给人家送东西，还是送外卖还是什么，
送快递，
对，所以就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人家可以熟练的开车在这个大街上泰然自若的，她就是广州的一部分，但是少年阿娟呢，她从来不属于这里，她可能只是一个过客，无论是身份上还是社会属性上还是他的精神上，他都没有真正属于过这里，那种差距是肉眼看不见，但是其实是确实存在的，
对，确实存在的，哎呀，
包括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说阿娟少女阿娟这个爱情，他那尤其是他男朋友那个出现，是不是太缺乏，就是太多余了
啊，不多余，
是不是工具人，是工具人，但是不多余，
这是高级的工具人，
对，他是高级工具人，
是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其实整体上我觉得是后半部分的观感是远远好于
前半部分，
对吧，对吧，在前面的时候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升级打怪，练完武士然后就拿到冠军，然后顺利的成功的那样一个普通的故事，结果到后面一下转入了非常现实的那种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的讨论，那个外来的打工者的生活处境是怎么样的，然后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的理想该怎么办，包括他去送外卖的时候看到别人在为了舞狮大赛做准备，然后人家嘲笑他说你是个废物，然后他只能说我不是废物，然后就那样默默走掉了，
对，
这其实都是非常隐忍非常 含蓄，而且又非常，其实里面包裹了非常尖锐的东西。
对，我以为他那块说你是个废物，我不是废物，还拿起来舞一段，结果没有，他就走了。
那块就是广州那个部分，为什么相对来说更好？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电影的导演吧，主创，对于现实给人的一种挫败感，
嗯，
的表现。是更好的，是更深入，
是
更贴切的。
对，前面可能更诗意化一些。
前面理想那个部分，我觉得太跑图了，
太什么？
就像魔兽世界去跑图，
跑图
啊，做任务
太赶了是吗？
确实有点赶。
他几乎没有太多深层次的那种内心的挖掘。
嗯，
他呈现内心的办法是什么？是臆想，而不是叙事文本。
嗯，
是那种在一个很有诗，在一个很那种。纯粹高尚纯洁的那种，一看就是那种信仰之所在的那种原始的森林，就是光线也是，照明也是，整个氛围都是，它是靠这种东西来表现出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你是一个，你对梦想是很纯粹的，它是靠这种意象，而不是说靠一个叙事文本。它叙事文本，它叙事层面实际上在理想化那个部分它是很单薄的，
就是前半期，
对，他一直在走流程，
嗯，
有一点，而且对这个我就也稍微想批评一下，就是有些前面部分有些台词啊和桥段就是挺
尴尬的，
挺尬的，甚至就有点拙劣模仿日式那种励志剧的那种感觉。那个男主角说什么李白的诗难道是骗人的吗？
是，
如果是骗人的话，为什么我说起他的时候心里会涌起某种感动？就这种台词一听就是日式的那种表达。
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他李白诗那块，因为。赶巧了、我看这个电影前几天、刚看了李白的纪录片。我靠，就真的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心情也特别不好、但是我看李白那个纪录片，我觉得哦，李白你小子也这样、那我瞬间就心理平衡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他在电影他念那段台词念他的诗时候，我反正就被点燃了那种。
对，但你这种共鸣是一种非常偶然的话，
对，
非常
偶然，
个人
非常
私人化的，
对，非常私人化的，
对，
的确是从客观上，从叙事上来讲，他那段的确有点尬。
突然抛出李白，
对，但是前半部分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地方？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前半部分好多破梗？就真的是真人电影跟周星驰用过的所有的破梗，他都真的是基本上所有全用了一遍。但是不知道为啥，就坐在电影院看就想笑。就哪怕你猜到了他要怎么做，要拍成什么样，就还是，就包括那个阿猫蹲在那块就抖。
对对对
就蹲在那抖，哎呦，都跟看到我都笑了，我靠，这什么破玩意儿？他就他太好笑了，就是。
实际上刚才就是二位，就是说二位对于这个李白那个诗的台词的一个不同感受，实际上背后它的原因吧，会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实际上就来自于它前半段叙事文本的不够，都是不足。
对对对，
小兵器它是完全基于电影内部出发，它只接受电影内部的叙述。那么电影内部叙述对于内心的叙述呈现完成度太单薄了。
对，
嗯，
因为它的叙述层面的这种情感的表达，内心的塑造太单薄，所以他喊出那句本应该是高潮点睛的台词的时候，没有支撑点，
对，
就空中楼阁，
对，没有支撑点，因为他之前观众之前没有被一个循序渐进的带到那儿，
对对对，
他没有支撑点，所以他觉得尬，
嗯，
维欧为什么会觉得感动？
嗯，
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的。在电影外部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境，当时的一个经历，他自动的去把自己吻合上去了。
嗯，对，
是
是是，
他是等于是他是用自己的一个情感，自己的一个内心经历，去弥补了电影内人物内心经历的不足。
嗯，是。
是有这么一个区别在，
嗯，
是啊。然后对我刚刚没说完，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明显的在模仿日式的励志剧的地方，就是他临走上车，上车之后，然后就车就开走了，我就知道接下来这些人一定会追上来，
就一定
会，对，一定要跑过来，然后边追边喊一些什么话，
对，但是没想到他们蹬的是三轮车，
对对对，
只是没想到他们蹬三轮车，
对，虽然我知道这是个套路，而且一定会被用到，而且肯定是那种非常烂俗的桥段，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点感动。
嗯嗯，
这烂梗之所以成为烂梗，就是因为它其实很经典嘛，大家都喜欢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是觉得能把烂梗柔合在一起出效果，这也是能力，而且是很强的能力，一般人真做不到的。嗯，哎呀， 烂梗。就真的我在电影院里面看阿猫在那抖，我真的笑不行了，旁边真的特别安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笑，我一个人坐那笑跟傻逼一样，然后我还说句我操这他妈太烂了。
而且阿猫的口音其实很有那个就是潮汕或者说广东那边的人说普通话那种风味，其实这个角色是很形象的。
对对，
比阿娟和阿狗更就是
更贴近那边，
更生活化一些。嗯，
就真的他那几个形象，真的人物形象真是设定太好了。就抛出那个咱们前面聊那个辱不辱华的，真的是在仅电影里面呈现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对呀，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电影，它肯定不完美，甚至说就全篇来讲，可能难称，可能称不上特别好。
嗯，
但是有那个第三部就够了。对于我来讲，
对
于我来讲，对于我来讲，或者说它相比于其他的中国动画电影来说，它有那个第三幕，它就已经很好了。
嗯，
是啊，是啊。我当时看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电影开篇到那个前三分之一左右吧，就是它呈现那种潮汕地区，应该是潮汕吧，以潮汕为原型的那样一个所谓的岭南地区的那种风情的时候，从舞狮文化引入，然后到各种各样的人文掌故也好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在中国可能只有广东或者说粤语地区能有这样的文化积淀，它能积到两层三层甚至更多，它可以在现在的一个流行化作品里面援引过去香港经典的电影或者说他们当地的那个流行的歌曲。
对 对, 对，
可能只有粤语区的文化，因为有依托香港这样一个
闽南吧，应该说
对对对，他能有这样一个深厚的积淀，他可以在自己现在的作品里面去把过去的东西再挖掘出来，然后结合在现在里面产生一种那种前后互文的感觉。
嗯，
这种文化积淀是在全国其他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多，只有岭南地区能
做。对，你这个点还真提特别好，我想了一下，你看如果是我老家的话，
对，
就只有一个关二爷，就再没了。
是啊，
你再挖就不会像现在《雄狮》里面呈现的这种有更深层次多层次的体现。
对，
你包括你知道我老因为是山西嘛，他、
嗯、
不是旅游文化什么文化大省什么五千年多少多少人，但是真的只是喊口号，因为我们现代人去谁管你那些，就谁他妈知道，就对，顺地灵是在你这儿，啊，大禹治水可能也是在你这儿，但是谁管你呢，
离我们生活太远
了。对，离太远了。但是你像就是《雄狮少年》里面呈现这部分就是很贴近我们现代人。
对, 对，你能想到曾经徐克黄飞鸿的电影，你能想到周星驰的那种无厘头的搞笑，
对 对, 对，
你能想到什么那个阿珍爱上了阿强这种武侠的这种歌，
对对对，
这都是和岭南文化是有深厚渊源的。
对, 对，
然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片子里面呈现出来，就是特别对，特别好。你就是周星驰的电影的梗大家也可以用，一个北京的电影也可以用，但是就没有岭南的那个电影用出来就那么自然
效果。
对
啊，
对，
没有那种效果。就包括明天不要上班啊，就感觉就他们用的就特别对，
对对，这一点就是我感触蛮深的，就是这种文化的积淀嘛。
嗯，
就是本土元素或者说本土元素的流行化是岭南地区可能会有一些优势。
这么说这还真有可能就是央视点名表扬的原因。
嗯，
我也不敢说自己专业搞漫画，从我开始想搞漫画开始十几年了都在喊结合传统文化结合本土发扬什么中华传统什么，真的没有几个能做到特别好的效果。一人之下可能是，但是一人之下可能是更现代化的，像雄狮少年这种把传统文化跟现代结合的这么好的例子好像真的还是特别少，真的没有几个。
它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对于舞狮啊这种传统文化，它的在电影里边它的运用实际上也是它的主题是挨着的嘛。
对，
就是说理想对等的是传统文化，现实对等的是物质消费主义。
对
吧，在广州所它这个后半部分，它广州那个城市的质感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嘛，那种物质的那种感觉，
高楼
大
厦
那种感觉。
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那主人公对于一个他那种精神化那种追求精神那种信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
的那种信仰那种坚持，实际上也是一种 现在还在坚持着传统文化，
嗯，
的那么一些人，
嗯，
对他们的一个对应吧，
嗯，
一个对照吧。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电影的一个主创的一个本意，
嗯，
我觉得是一部分用意所在，
嗯，
非物质化的、精神化的、传统文化的，
嗯，
旧时代，
嗯，
这四个要素，就去对应那边现实的那个另外四个要素，
嗯。嗯，
它是一个就是在电影当中实际上它是比较有机的去结合在一起，
嗯，
有意识的去结合在一起，
嗯，
对，
这真的是看他们下的前期功夫真的下得很大。
对啊，就开头那一段介绍武士的历史渊源的，其实就让你觉得一下子有那种厚重感，
嗯，
对吧，
嗯，
包括在看这个电影之前可能大家对武士都不是那么熟悉，或者就是觉得就是个就是逢年过节有那么东西耍一下，
嗯，就黄飞鸿嘛，
对，看了电影之后就知道啊，有红关羽，黑张飞，白马超，
对，
然后
知道，我之前都不知道，
对，然后你会知道潮汕地区就会有什么定时的比赛啊，
嗯，
有各种各样的规矩讲究，
嗯，
就会觉得武士是件很酷的事儿，
嗯，
这个是流行文化的魅力。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就是我看微博上有人发视频说，就真的有人看完那个电影就出字幕的时候，嗯，拿着石头两个人就开始舞，我靠，就真的，
哎，啊，是啊，是啊。
哎，这真的是如果没有那部分存在，就辱华那部分存在，真有可能成为一个爆款。
对啊，对，
挺可惜的，就是。
是吗？
这个我倒可能不是特别的认可吧。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争议的话，
嗯，
可能这个电影也就是一个更可能接近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嗯，
就是中国动漫粉丝，
嗯。
或者是动画电影的受众，
嗯，
既定受众，
嗯，
的一个小众狂欢，
啊，为什么？
是，
为什么呢？
实际上其实还是因为题材选择，
啊，还是因为题材选择，
题材选择，
嗯，
包括一个它的语境的设置、背景的设定，
嗯，
就是当很多观众去看到你的剧情梗概的时候，
嗯，
即使有很多的影评人，有很多的这个豆瓣打分。
嗯，
核心观众的豆瓣打分，
嗯，
都会说不错，
嗯，
挺好，
嗯。嗯，
同时，一般的受众、一般的观众，也会知道，从一些报道或者豆瓣当中知道这个电影好像口碑不错，
嗯。
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剧情梗概的时候，他的想法会更接近于他口碑不错，
嗯，
但是我不感兴趣。
啊，是。
电影这个东西，你一般观众对于这个电影，他还是想要去获得一种享受。获得一种轻松的体验，
嗯，
甚至说获得一种造梦，
嗯，
获得一种梦境。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觉得
太
沉重了吗？
它太首先一方面它比较现实，比较沉重，
嗯，
另一方面是它的背景设定太过于接地气了，嗯，太接地气了，
没有那种造梦的感觉，
对，
没有梦幻，
它让普通观众可能提不起太多的兴致去看它，
因为有争议反而让这个电影提升了一定的热度，
但是这个热度也没有体现在票房上面，
也没有体现在票房上，
也没有体现票房上面，
那就真的就是竖个靶子打，我就。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比较遗憾的是，对于这个作品，反方批评的一方，
嗯，
他把高度上升的这么高，
嗯，
然后呢，反对的声浪这么大，
嗯，
同时在这个另一方面。支持他的人也那么多，
嗯，
支持他们的人也很热情高涨，
嗯，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这么激烈这么热情的一个讨论，正方的支持，这种支持的热情激情，
嗯，
应该带来的理应带来的是什么呢？理应带来的是对这个作品优点的不断的挖掘，
嗯，
不断的去输出这种优点，
嗯，
就是我要拿出我作品当中的优点去反驳你们这些人，这作品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烂，
嗯，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个东西没有出来、
嗯，
而只是说实际上在我个人来讲的话，正反方在扯皮
啊，是
在围绕某一个概念去扯皮，
啊，
电影怎么样没人管，
啊，
因为内容的优劣其实是很主观的东西嘛，你能欣赏到的话你就是能欣赏到，你跟那些欣赏不到的人，你怎么说他也觉得你这说的我不认同，我就觉得他不好，所以大家在变这种事的时候，要么就是拿票房说事儿，这种看得见的经济上的效益，
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是拿那种特别政治正确的， 我就站在正确的这一方，你在反方，那你就肯定不对。
嗯、
所以这双方就，那目前一个票房，一个政治正确，两方其实都是对这个反对那一边的人更有利一些。
嗯，
所以正方他其实是怎么说，或者说支持的这一方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舆论上比较不利的境地。你说他既然这么好，那他为什么票房不高呢？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对吧？你说他没有怎么样，那他为什么还导演还说了这种话那种话啊？其实是对你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对，
就很尴尬，这件事就
这个事儿其实不意外，
嗯，
为什么不意外呢？就说两点吧，就刚才小明说的这两点，
嗯、
首先一票房，
嗯，
为什么你这么好，为什么票房不高？
嗯，
奥斯卡获奖影片票房也不高啊，
嗯，
没有《暮光之城》高啊，
嗯，是，
马丁·西格塞斯的电影。比较大的投入，比较好的阵容，都拿到 Netflix 去做了呀。
嗯
嗯，
这不奇怪。
嗯，
对吧？票房是一般受众去选择自己是否为一个作品买单，他不光是看作品质量，他也看自己感不感兴趣，就刚才说的一样。
嗯，
就最直观的一个评价体系。
对，
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导演的反击。
嗯。
导演可能已经心态崩了呀
导演
是
不知道导演有没有想到会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陈凯歌、
嗯、
当年陈凯歌无极拍出来之后、
嗯、
陈凯歌对反击无极的人、
嗯、
对这个抨击无极的人当时他说什么
什么、
嗯、
当时他说的好像就是反正也是很激进的那种话，
嗯，
他说的是不是什么这片子你们现在
看
不懂
啊、哦、对
过多少年才能看懂、
就是、对、
嗯、
他说那个也是很激进的呀，无极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嗯、
但是也没有当时说的那么
烂、
嗯、尤其是无极好与不好那个点，不好的点绝对不在于说那个馒头，
嗯，
对，
嗯，
对吧，他有不好的地方，但绝对不在于那个馒头怎么样，
是、
嗯、是，
所以就是当一个导演他拍出了，他抱着一个比较认真的态度去拍出了这样一个拍出了这样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不一定不能接受批评，
嗯，
但是他不能接受曲解，这是肯定的。
啊，对对对，
确实确实，你得批评到点子上嘛。
对对对，你如果说是基于作品内部的，那我都可以听一听，
嗯，
我都可以接受，
嗯，
咱们都可以讨论，
嗯。
但是你如果是完，就是我可能都没有那么想，
嗯，
我可能就是我都没有想到你们说的这些点，
嗯、
然后你去给我扣帽子，然后呢把这个批评的高度上升到那么高，升到这个作品无法承载那么高，
嗯，
那我肯定心态崩了。
嗯，你别说导演，我心态都崩了。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期待说一个东西进入大众讨论的领域之后它还能变得这么理智。
对，
就是大家之所以对无极的批评是集中于那个馒头，或者说对《熊市少年》的批评集中于那个眼睛，就是因为一般人他能够记住的就是一个简单符号化的东西，他不断的反复被强调、被强化他的认知，那他就会觉得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因为有这个，所以他就是那个，
嗯、
是。
对，
所以很难说跟他有一个慢条斯理的条文缕析的那样的一个讨论。
而且主要是一般的观众，他对于作品本身的接收，实际上他对于作品本身信息的接收，
嗯，
就是碎片化的，
嗯，
是，
他很难去形成一个对作品整体的把握，
嗯。
所以呢，我的接收本身就是碎片化的，
嗯。
那么当你就这个碎片，这个局部。去延伸的时候，
无限放大，
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会很轻易的被你说服，
嗯，
因为我本身就不太清楚他在这个作品的整体当中到底是干嘛用的，
嗯，
所以当你告诉我他是干嘛用的时候，
我就信了，
我会很轻易的相信，
对，
嗯
嗯，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变成老生常谈了，独立思考能力啊，这个，
不，我觉得不太，我个人我觉得不应该期待。
观众
最广大的观众有这种独立思考能力、
嗯、
他们对待自己擅长的事情，对在自己了解的事情上的时候
是有的，
他们可很有可能是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嗯、
但是呢当他拿到一个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门槛吧，有一点点门槛，然后他可能了解不是那么深入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但是他没有独立思考的
基础
支撑，对，他没有那个基础、
嗯、
是、
啊、是、啊、
是、
啊、
是、
啊、
所以反过来说能要求的，相对来说能要求的可能还是主创的一个心理素质吧，
希望他们能用正确的方式
要去
回应，
要去接受这种东西、
嗯，
你只能去接受这种
东西，对，这种东西还真是只能接受，你无法改变、
嗯、
对，你只能去接受这种东西，
对，
嗯，聊到最后聊到无力感了，可能没什么用了。
陪我的伙伴 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Rolling on。
还有就是，我是很喜欢他，就是包括就是萨达刚刚说第三部那个跳擎天柱那一下，
嗯，
我是没想到他化身的是白石，
啊、
嗯。我不知道白石他、就是、
有什么象征吗？
对，白石有什么象征吗？还是说就是为了致敬手冢治虫？
有可能吧。
对，有可能，就可能就是致敬森林大地。
嗯，
就森林大地一出来我就嗨，我就先嗨了。我说哦，这
就是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了解
到
的
这个
这个符号。
对，
我只看到了，就是说他开场是一只猫出来了，然后最后变成一个狮子，就是暗示了这个人物从冰猫到雄狮的转变。
嗯，
倒没有注意那个狮子是什么颜色。
那狮子还真是白狮。
嗯，
包括你刚才说，色大刚才说，就是、狮子在那个佛像那边。
对。
那白狮走过就只是一个身影走过去，好像就一个爪子的那个镜头，就轻轻点一下，他也没有说具体要干嘛，那个感觉就真的也特别好。
包括我觉得他最后那个处理，就是说他要跳擎天柱，然后他做了非常多的那种怎么说
铺垫，
叫对所谓的铺垫，就是把这个气氛炒得特别热，然后演得特别长，然后大家都停下来看他，然后全场为他一起擂鼓欢呼，然后他准备两个人一起往上跳，然后他落下来有一个慢镜头，但是就不告诉你到底结果是怎么样。
嗯、
最后发现是他自己掉下来，但是
狮子头
挂在上面，就是就短短的可能几分钟嘛，就是
三分钟，
你的心里就会有这样就很大的波动，对吧？
嗯、
他到底成没成功？
嗯、
哦，他好像成功了，哎，他好像掉下来又没成功，
嗯、
但他最后还是成功了，而且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嗯、
这种反复的这种惊喜感，我觉得是这个剧本就是给我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冲击。
嗯，对，那
处理的
那块真的特别好。
对，
我是在想是阿娟出来了，阿娟会不会他们打鼓？
嗯，
结果阿娟真的打鼓，但是我没有想到是阿娟打鼓以后，
嗯、
在场的所有人一起打鼓。
嗯，
那块我感觉就是让色大说的，就现实与理想的冲击，
嗯、
就是因为前面其实提到过了，他们师傅告阿强告诉过他们。你咱们
不要跳那个，
对，不要跳擎天柱。擎天柱就是意味着你总有跳不过的那一座山。
对，
那句台词其实意味特别深长。
对，
就是说你人生中总有过不去的坎。
对，
你过还是不过，你跳还是不跳。
对，
阿强当时说的就别认，咱们别认，就跳不过去，跳不过去。但是咱们不认，咱们跳不过去。
对。
然后在后面最后最高潮的时候来这么一下，然后那一刻就感觉所有的武士人都受到了那个阿娟两个阿娟的鼓动，
对，
就大家都明白了阿娟想干什么，
想要挑战、
啊、对，那座咱们所有的武士人都知道跳不过去，那个是咱们无法逾越的高山，但是我们就是他妈的要跳，就是不认，
对，
这一点是真的做得特别，
对，而且最后他也不是说特别理想化，他真的就站在那个上面然后耀武扬威的成为了真正的英雄、
嗯、
而是另一种形式的
落下来，
对，另一种形式的成功，他赢了但没完全赢，
嗯，对，
就处理的非常的圆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嘛，
对，
对，
他实际上所有人去给他打鼓那个部分、
嗯、
实际上就是要把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好，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在当代物质化的当代去坚持一个传统文化，
嗯，
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你在当代的现实当中去坚持你的一个理想化的精神，
嗯，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东西，一个形式，它是一个形式，
嗯，
那么所有人去给阿娟打鼓，
嗯，
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的一个点睛，
嗯，
就是说我所有的武士人，
嗯，
可能之前比如像陈家村那个
对
武士队，他们实际上之前会欺负他们，
对，
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生活很艰难，
嗯，
对，
就是他们这种武士对于武士的一个坚持在当代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嗯，
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把竞争者踩下去嘛，必须要把你干掉，
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理想被现实的一个挫败，但是呢到那个时候当他看到就是说我阿娟要去挑战那个象征当代现实的那个擎天柱，就是肯定是过不去，
嗯，
在那个擎天柱的时候肯定是理想无法超越的那个现实那个擎天柱的时候， 所有的武士人，不管之前你是对手也好，
嗯，
是什么也好，
嗯，
他都会给你擂鼓，
嗯，
是因为他们心中也有同样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点燃了每个
人心中的。他们作为一个武士人，在当代能够去坚持这个职业，
嗯，
就意味着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同样的精神，
嗯，
一个同样的坚持，
对，
所以他只有在那一瞬间。
对，真的
他会去支持你，
嗯，
只属于那一次那当时当地的那样一种感受，
嗯，对
对，
他们把这个感受传达到，我觉得就非常好。
他唯一的区别就是广州的那个嘛，
嗯，
广州那个有钱嘛，
嗯，
对，
广州那个有钱，所以就是和他们是岔开的，
嗯，
而且广州那个是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嘛，肯定也不会说给他们加油，他们是最后争夺冠亚军嘛，
嗯。
不过最后其实大家一起擂鼓我并不是很意外，我大概能感觉到，因为这种东西它最后肯定要有一个像原子弹一样的这种，
他要去升华到那儿，
对吧？
我没想到他们能升华到这儿，我没想到，我
能想到国内的团队能做到这个，
对对，我能想到是他们要升华，
嗯，
跳那个擎天，他们跳擎天柱那块下，
嗯，
我是想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
是是，
升华到这样一个，
是是是，对，所以说他铺垫的特别的好看嘛，
嗯，
对吧对吧，就该有的都有，
嗯。嗯，
而且我记得就是他们在跳最后的时候，他故意设计的说那个狮子头坏掉了，
嗯，
然后坏掉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最后是那个阿娟站在那个面前时候给了一个那个正面特写，
对，
一
半
是
狮子
一
半是
自己的脸，
嗯，
对,
对，
原来是为了这一幕，
嗯，
才说前面设计他的狮子头坏掉了，
嗯，那块我倒是猜到了，
嗯，原来如此，
就是一些小心思，大概就看得多的话，大概都能猜到，
对，
但是还
手法基本上是，
对，手法是比较相通的，但是还是有意外之喜，
但这个东西呢，手法实际上如果说有一定经验的话，
嗯，
手法尤其是唯有作为创作者，
嗯，
手法都差不多，
对，都差不多，
但是看你怎么用，
嗯，
看你是如何和那个节奏和那种叙事也好，人物也好，情感也好，包括整个的你的运镜氛围也好，
嗯，
对，
你手法要融在这里边，
嗯，
你融在这里边的话，你能如果说真的你能把所有的各个环节上的可预知手法，
嗯，
全都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出来的效果它就是能打动人的。这个
对对，
这跟俗不俗没关系。
对对，这个跟俗不
俗不俗，
这就跟我前两天一个观点就很契合，就狗血，
嗯，
撒狗血没有错，
嗯，
你能把狗血撒好就是好的。对
对
吧？
主要看你怎么用。
对，主要看你怎么用，
完成度，
嗯，
对，
完成度。
但是呢，提到完成度呢，就它就是前半部分的缺点，实际上对它的一个影响是很大。
嗯，
它实际上前半部是理想，后半部是
现
实，
现实，
嗯，
最后第三部是现实当中坚持的理想。
对对对。
那么你第三部很好，
嗯，
第二部也不错。
嗯。
但是问题在于，你一切的发源点是你的第一幕
啊！第一幕发源点，
你的理想太弱了。
嗯。
你对于理想，你的那个第一幕应该是对于理想的具体的形态，它要更细化，要更具体。
哎，这点我反而不同意。这点我觉得他们处理得很好，就是你想十几岁的小孩对于理想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的，在少年阿娟他那个年龄段，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是他会有一个具体的理想，可能就简单的就是想见父母，或者说想追求少女阿娟，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想。更深层次的理想是什么？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啊，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他，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深入，
嗯，
我的意思是说要细化，
嗯，
哪怕是一个浅层的，你要细化，
嗯，
实际上他是有这种时间的资源，空间去细化，
嗯，
对，
嗯，
那么他把这个资源用来干嘛呢？用在
搞笑，
搞烂梗，
用在跑图上了，
嗯，用在搞烂梗。
他实际上第一部分他的那个转折，
嗯，
他的一个环节。剧情的环节
对
可以没那么多，
对，
啊，
是
的确是，
啊，
的确
可以没那么多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样的话就更接近于一个作者电影而不是商业电影。
其实他搞笑致敬周星驰什么的，其实我觉得用在那儿可以让这个作者性要稍微弱一点，
嗯，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
敢
平衡吧。我觉得
前半部分就是有点赶，表达的不够细致入微，
嗯，
而就集中的爆发就在他们第一次参加那个预选赛那一段戏，我觉得是整场电影里面最
转折的地方
的一部分。
最垮
就是首先师傅忽然就说自己不能去了，他为什么不能去这个事儿，他最后也没交代。然后师傅又回去了，然后又最后又被师母劝又回去，说你必须要支持他们，然后他就重返了赛场。就整个这个过程其实都很就很敷衍，就是他为了表达。
我觉得这是一个取舍，我觉得他们那块可能 作者就是导演可能更想表达的是阿珍和阿强的感情，
对，
但是那块点的特别好，就是哎对，
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同意，
对、
啊、
那块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嗯、
一个部分、
嗯、
那块我就想那块台词真的是我见过的就目前来说国产动画里面台词写的最好的部分、
嗯、是阿珍对阿
强，阿
强
说就是你后悔吗、
嗯、
阿强就说我不后悔，阿珍说，然后阿珍就说我让你这么几年，这么多年不让你舞狮，然后让你赚钱养家什么，你真的不后悔吗？阿强就说不后悔，然后阿珍就一个转身就走了嘛。那块我想的是啊，阿珍后悔，阿强没，阿强心里后悔，但是他说他不后悔，但是阿珍后悔了。我觉得是那块，如果阿珍后面不说不我后悔了那四个字会更高级一点，但他还
是
说了，就可能就是考虑到让大家更能接受。点透，
对，
不点透可能会更高一点。
对，那影就是师，我甚至觉得就整场戏就是为了就那
一场
戏，就
是
为了让师和师母有这样的一个解开心结的过程。
对对 对。
但是其他部分都做的就特别敷衍。师傅为什么去就不参加，然后后来又参加，然后包括他们两个
师傅不参加，师傅临了临阵不参加，想回去是因为他应该是啊，以表达的一个逻辑来说，应该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回想起了就是自己之前舞狮，就是说，就像他结婚，让他舞狮，然后他的应该是他那个
亲戚
老丈人
啊，对，
说的一样，你会舞狮又怎么样？
嗯，
他在那一瞬间应该是想到那个，就是我带着我徒弟拿了这个比赛冠军了，
又能怎么样？
怎样？
对对，对
我的现实生活是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他想要去回到他的现实生活当中，
对，
随之才接到了
阿珍
他。和他老婆的那一对儿，
对，
再次去坚定他的一个，就是说坚定他的一个，我在当代我要去舞狮。但是小兵器说的这感受，他的缺陷绝对是在的。
对对对，
这个说的是从一个逻辑上，在那块儿他想表达的是这个，但他没表达出来。
嗯，
小兵器没有感受到，我也没感受到，我是分析到，但没有感受到。
对对对，
为什么？
嗯，
太短。
嗯，
那一段的戏剧完成度，那一段的叙事完成度太。
是的，是的、
嗯，
就是前半段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那块的确弱。
一开始他遇到那个女阿娟，然后女阿娟把那个头石头给他，然后就说上面有一个木槿花，是木槿花对吧？
嗯，
说木槿花代表什么？希望还是什么？
代表什么？我也不记得。
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来着？然后就是说你是被木槿花选中的男人。我当时听到这次，我靠，我整个就尬的不行，
尬的不行。然后我也是，
不要再听到这种台词了。什么叫你是被什么什么选中的男人？你一定行！我真的不要再听到这种。
对，那块其实的确有点尬，就是阿娟、少女阿娟为什么选中少年？
对，怎么一上来就看中他了呢？
对
吧？对，
也没有说。
对啊，
对吧？就很
他那个木槿花，那个意象出来，
嗯，
是为了第三幕跳擎天柱的时候，
是
为了让那个木槿花落下来，
是为了，但是他前面铺的不够扎实，就像
你
说的，你
前面的东西不能只是为了后面而存在，你前面也得稍微有自己的自圆其说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说，我觉得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他第一幕一切的出发点，他的一切的地基根据
都
太弱，所以导致他后边实际上本来能更好，
对，
然后没有去更好。
就表面做好了，但里子没做好。
这个字儿吧，里子也做好了，就是咱分不同的系统来说，他这个导演下功夫最大，同时完成度也最高，表现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是那些电影化语言的，木槿花也好啊，什么这也好那也好，前后呼应啊，包括当时的节奏啊，它都是一个非叙事层面，
对，
叙事层面。的水平和那个水平不是太能对应得上，
确实
啊，
是，
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实际上，真正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的话，这两方面应该是并重的，而且是相后能够去互相促进。
是，哎，的确这结合的比较弱。
你包括就是第一段，实际上也是他跟咸鱼强跟他老婆那个片段，他拍得很好，
对，
他那个节奏特别好，
对，
台词也特别好，找出来的时机也特别好，运镜也特别好，但是他只是孤立在那一场戏当中特别好，
对，
他之前，他如果要是之前，他能把这个咸鱼强为什么临阵脱逃，给铺从叙事层面铺垫出来，把这个内心更具体的铺垫出来，
对，
那块不就更好了吗？
对，就是
对
这。现在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核心点。
对，现在咱们说那块好，只是因为咱们脑补能力比较强，脑补出来了。就是对于其他的观众可能来说，我不知道你为啥就不去了，对吧？
而且即使能脑补出来，前面那块该垮还是垮呀。
是是是。
那块那段戏该弱还是弱？
还是弱。
睡前余强他在出发之前他看到他老婆送鱼嘛，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他当年他老婆的一个追求者说你跟他家还要天天狩猎送鱼，
对，
你要问我的话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听了这个话然后走了，
对对对，
这个作为一个动机来说其实来的有点太突然也太、太弱了，那既然这样他其实这样的场景应该每天都在上演，为什么偏偏这一天他突然有这样的想法呢？
就是他们做了但是没做好，
对，做的不够到位，
嗯，
有点就还是色大说的太赶了，
太赶了，
对，
可能是他们把前期的功力全花在第三幕了，先拍第三幕、预算也很明显的指向第三幕最充足的、前面可能就是哎呀咱们行活出行活就行了、
有点这个感觉
是吧，是吧，而且时间也来不及了啊，没预算了，
他前面有一种什么呢，我感觉有一种商业化的平衡的诉求是吧，就是我要插一些梗，然后呢我要去做很多搞笑的东西，
搞轻松一点，
对对对，搞轻松一点，然后让我这个动画电影，因为基本上现在没有搞笑元素的动画电影应该少吧，姜子牙好像没有，
姜子
牙
有但是做的不好，就是他那个搞笑很尬、
我已经不记得姜子牙讲了什么了，
我也不
好姜子牙姜日天啊，这个就姜日天
最后化身耶稣，
对，
就是都要那个什么，中国国产动画都要有这么一个，
考虑到原本的低龄的受众吧，我觉得是，
他们给你弄一个什么什么小灵狐什么已经不错了，对吧，
小灵狐是什么呀，
就是那个
搞个小吉祥物嘛，
鸡萌小宠物嘛，
有啊，四不像啊，
不是，哎，
不
是，我说那
是
舞狮啊，
熊出少年嘛，
的确是啊，
对，
我鸡萌吉祥物这玩意儿是我在动画里面最讨厌看到的东西，
就
他妈迪士尼该带起来的，我操！
而且关键是，他在国产的动画电影里边，这个东西只是作为一个给小孩讨好小孩卖萌的一个东西，它和你整个的表达没有任何关系，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但是没办法，就观众喜欢，这没办法。
有了可能效果会更好嘛？
对，
所以第一部实际上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有了可能观众会更，他觉得可能观众会更喜欢，
对。说这个我想到后面有一场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在天台上舞狮那一段，我觉得首先镜头那一段镜头就很好看，其次就是他前面通过他不断的打工铺垫，甚至连那个比赛他都没有说要参加，就让大家误以为他可能已经放弃了，
对，结果镜头一转他说大对勾对勾，
对，
他天天在练，
对对，他还是在舞，而且舞到最后是太阳升起来，那场戏就是美学价值我觉得非常高，
就像色大说，单独的每场戏拎出来其实都是成立，但是
尤其是那场戏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就是阳光从那个高大厦的缝隙当中射出来嘛，然后他做的那样一个动作，感觉是他要拾回理想了，
对，
现实当中他要拾回理想了，但是他还是没，他当时
还是
他如果对他还是没做，他还是决定去打工
去上海，
对，这个就是一个理想在现实当中，就是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他后边高潮的一个预示，
对对对，
是对他结局的预示，
对，
我心中有理想没放弃，但是呢我还是活在现实里，
对，
这个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
对，
尤其是他或他有一个切入的一个画面，就是阳光洒落到一帮长狗一帮进场的青年嘛，
对，
是
那个是把这个寓意从他个人的身上放大到了
一个群体
、
是的，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永远是活在自己理想中的那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那样的崇高的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是现实中那种
完全
垮，对，卑躬屈膝或者说为了讨生活卖命的那样的，两种其实是有机结合密不可分的嘛，这个电影它其实就是把这一点表达的比较到位，
对，挺好，
哎呀感觉也聊的其实
差不多
了，
差不多，
不知道还有什么长血骨肉的东西，
说这个电影啊，实际上，一定夸不要给的夸的原因是，国漫能拍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对，这种预算其实是对，
不要这么说，
对，
那不容易是不容易啊，那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对不对？跟它容不容易有什么关系？
评价电影还是尽量回归它的本身吧，不要再场外因素进来，
它好就好，好的地方就是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不好，那么我也是尊重创作者的成果嘛，对不对？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宣发好像是这个傻逼，
宣发怎么傻逼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宣发。
那么宣发就是也是强调一些那些争议点，
没必要。哎呀，我靠，这
就应该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对，
天天说那个，我就说自己先。
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看起来就他们真的不专业。
嗯，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你道歉。
嗯。
你要不想道歉，你就别理他，
对，
你只说自己的，
各说各的，而不要反驳他，
就给一个官方的解释就完
了。嗯，那给了，然后又被骂，
说心态问
题。那话说的确实有点容易，
我觉得这种时候导演就不要说话。
啊、对对，
导演真的就不要说
话，心态也要稳住，你不要说错话。
嗯，
因为你说错话了之后呢，对你电影的一个解读就落实了。
对、
嗯、
你导演说的就代表了这个创作团队的想法。
对。对，不管说你说那是气话也好，或者怎么也好、
嗯，
你说这话，那你这个作品当中就是这样，
就成实锤了。
对，
大家认为就是
就在他就在他们看来就是实锤了。
对对、
嗯，哎呀，真的，所以我感觉以后动画电影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导演就闭嘴，就收钱就行了，就不要想那么多。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应该怪观众的。
嗯，
观众有理由去评价他，就是观众有资格去凭借去说自己的感受，
发表自己的观点，
去说自己的看法。
嗯，
你不能堵人嘴吧？
对。
但是呢，你作为导演，观众太多，观众太杂，你
顾不，你
管不了观众，你只能管你自己。
对，
对吧？
对，嘴长在别人身上，人家爱说啥说啥，没办法。
嗯。哎呀，
非要强迫别人的想法和你一样，这就很危险了。
嗯、
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这个电影说是后续会有其他两部曲，就是都叫什么什么少年，对吧？是一个三部曲的计划，
是吗？我那个
宣发是这样说的，
是吗？
驱魔少年，
驱魔少年，我靠，可以的，电锯少年，
死神吗？这不是，
电锯少年，
嗯，火影少年，
嗯，感觉熊出少年还有什么可以聊的地方吗？
啊，熊出少年，对，
还有什么补的吗？
你们俩呢？
差不多，
我感觉我好像想说的也都差不多，
我感觉我想说的差不多，好了。那个特别硬的转折啊，关于《熊出少年》这部作品呢，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啊，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基本上都是聊到这里了啊。特别感谢小明星跟色大来做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嘉宾啊，感谢大家收听啊，大家再见，拜拜。
尴尬的鼓掌，
不，你们俩也拜拜啊，
拜拜
。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维喵评话"电台，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和 Castbox 同步更新。微博、B 站搜索关注"维喵评话"即可收看精彩幕后花絮及主播日常，也可以进入爱发电网站搜索并助力"维喵评话"。我们感谢每一位粉丝的支持与期待。维喵评话，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下期再见 ，See ya。
那不至于，我跟你说是哪儿封了啊？我们不是聊了一期吴亦凡吗？
哦，那期被下了是吗？
那期是 QQ 音乐下，QQ 音乐就一直没出来，然后从那期之后 QQ 音乐就不更了，然后网易云音乐是把吴亦凡那期给下了。